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 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有一些国家的美用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它既不需要过多的软文广告，也不需要万人打卡的网红建筑，更不需要过于纷繁复杂的人为堆砌。有蓝天，有白云，有草原，有牧场，就美得让人惊心动魄，挪不开眼。新西兰就是这其中之一，它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这个国家的美景随处可见，随手一拍就成大片。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佳静，来跟我们聊一聊她与熟悉的陌生人一起展开的这段奇妙的新西兰之旅。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佳静，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平常就比较喜欢旅游，所以就是会自己有很多自己
出去旅行的经历，对吗？
对对对，就不会是跟团游，比较喜欢自己去定制整个行程的计划，然后按自己就是安排来旅行，因为觉得跟团会比较紧张，就是会催着你啊，这个多少分钟结束，这个30分钟结束，门口见什么。但自己安排的话就可以用自己想用多少时间玩哪个景点就可以，这个景点我可以多玩一点，然后甚至这个景点我就不想玩了都可以。
对，非常的自由。
对对，
刚才佳静其实讲到的是一种我非常欣赏的旅行方式，所以你在平常的这个旅行过程当中，你喜欢的是那种比如说有的人会喜欢找一个海岛，默默的就躺一天，这种就比较慵懒型的，还是你会想去一个地方其实是尽可能多的探索一些美景美食或者说故事？
这两种其实都挺好，但是会看自己的时间吧。比如现在上班之后就没有特别多的假期了，就如果去一个地方可能会想说，比如2周去一个地方的话，就想说尽可能把这个地方的景色看完。另外我有个想法是觉得实在太多地方要去了，如果你不每个地方都，我觉得很多地方去一次可能就很难有再去
机会了，
所以觉得去的那一次就尽量把它能玩的都玩完。
对，大家都常说世界那么大，我要出去看一看，能看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刚才也在介绍当中也说到了，我们的佳静呢其实是一位特别有故事的女同学，那我们就从她的故事开始讲起嘛。想问问佳静在国内是哪人呀？
哦，我是河南人。
河南人，但是你在上海读书
对
吗？
对， 对，
对。所以说对上海对河南应该也都挺熟悉的。
还算熟悉的。
那在上海毕业了之后，在上海读书期间，你还到别的地方去交换过是吗？
对，去新加坡交换了4个月，一个学期。
哦，一个学期。然后在上海毕业之后，你就直接来了美国吗？
对的。
那我们就从最近的美国开始聊一聊吧。来了，你是哪一年来的美国呢？
16年吧，
16年。那16年来了美国，到现在也快3年的时间了嘛。那在学习工作当中，有没有去美国的什么地方玩一玩呢？
16年刚来，然后第一个寒假我们就一起去了奥兰多，玩迪士尼、环球影城这些吧。然后后边还有去过。可能后面就是上班之后开会什么，去休斯顿的时候玩了一圈，然后
哦，去参加 Grace Hopper
对
吧？
对对对，
对，我以前在休斯顿读书嘛，所以对休斯顿还是挺有感情的。休斯顿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还一个蛮宜居的地方，而且是北美第4大城市。但是可能那儿的中餐特别好吃，不知道你去吃了没有？
我好像没有吃中餐，我吃的就是什么？
哦，德州，
对，德州风味的。
对，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比如说这个 Grace Hopper 以后还在休斯顿举办的话，其实可以去尝尝当地的中餐。我跟很多人推荐过，说休斯顿中餐特别特别好吃，但大家都不信，因为提起中餐，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温哥华肯定是的，然后三藩肯定是的啊，那洛杉矶跟纽约，可能还有人会提到芝加哥，可能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别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华人聚居，但实际上呢，作为南部大城市的休斯顿有特别多的华人，而且就是中餐事业真的是蒸蒸日上，非常蓬勃。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可以去看一看。
一定要去那边吃中餐。
对，一定要去那边吃中餐。那么是不是好像还跟这个父母去旅行过，对吗？
哦，对，在我毕业的时候，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东边，纽约，然后费城那一块儿。对，但那次就是跟团游了，因为毕竟是父母过来，就觉得
哦，对，
是跟团比较方便。
哦，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跟不同的人出游的时候，其实你会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嗯，嘉靖是在亚特兰大读书的，是吗？
对的。
亚特兰大应该是属于南部了吧？
嗯哼。
那你在亚特兰大生活过，然后在东部旅行过，现在又在这个西海岸工作，那你觉得这三个地方，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吗？
嗯。我有很大不同，是觉得天气
很不一样。对
对，
亚特兰大是一个常年怎么样的天气呢？
亚特兰大挺热的，但是虽然它现在很热，我倒是没有特别大的感受。反倒去年的夏天，我感受到了夏天的热，因为
没有空调。哦，对对。
但亚特兰大它热是热，到处都有空调，你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南部的空调总是开的这个。温度特别低，
对对对。
然后其实你在车里面有空调，然后在大部分的地方，其实只有走在外面那一小段是没有空调的。对，西雅图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最后找一个带这个空调的公寓还是挺重要的。
对。
那么你对东部的印象怎么样呢？就比如说你说你去了这个跟团去了，纽约还有波士顿这些地方。会感觉是不是文化艺术气息会更浓厚一些？
哦，纽约比较强烈，就觉得纽约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它什么都有，还是而且哦，去大都会的时候，然后就真的你根本就逛不完，然后还要看到很多人在里边就是画画，就觉得他们可能办了个年卡，每天来这里画画画什么，觉得他们生活还挺艺术。哦，而且我在那个那个地方逛街的时候，就觉得路上的行人穿着都特别时尚，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就感觉我每次就是因为温哥华离我们比较近嘛，每次去温哥华我都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就温哥华感觉大家的穿着都会更鲜亮更时尚一些。所以说嘉靖在平常的旅行过程中，如果选择目的的话，会更喜欢自然风光类的，还是这种人文建筑博物馆比较多的这种地方呢？
其实两个我都喜欢，
都挺喜欢的。 对，但是我们马上要提到这个新西兰可能就会更偏向自然类的。那么追溯到过去的话，在来美国之前你也讲过你在新加坡交换了4个月。哎，新加坡其实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这种花园城市跟国家了。那么这样来说的话，你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比如去探索当地美食美景，或者说去新加坡周围的地方逛一逛呢？
对，新加坡其实很小，我当时比过新加坡整个国家的面积还没有上海浦东一个区那么大，然后就觉得，不过新加坡确实我觉得生活特别宜居，然后天气气候都特别好，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温度，然后也不是很热，然后也不是很冷。但是玩的话，我觉得我最推荐应该就是新加坡的环球影城了。
新加坡的环球影城
真的很好玩。然后新加坡附近有很多国家可以探索，像你可以去一下印度尼西亚，去巴厘岛，去吉隆坞，因为吴哥窟感觉这种东西就是越晚它就会慢慢消逝掉，然后就要趁早去。
趁早去，对吧？那你当时是这几个地方都去了吗？
对的。
之前好像有听你提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对你来说还蛮特别的，对吗？
哦，我觉得印度尼西亚就是因为我们去到看那个爬火山那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是因为我们要第二天看日出，然后我们是 半夜开始爬的火山，爬火山的时候就是天已经黑了，然后你要是导游带着我们，然后他是要带着手电筒带着去爬山，但是在那个时候爬山你会发现天上的星特别，就是感觉那个离你超近，因为可能因为天也黑了，没有其他光线影响你，然后你就觉得满天繁星在你头上，然后又离你特别近，反正觉得就是甚至比我第二天看到那个日出
更好看，
对我印象更深刻。然后另外对我印象深刻就是我那天爬火山时候，我竟然穿了双凉鞋。
你穿一双凉鞋去爬火山，那是不是特别酸爽？一路进沙，一路进泥，是吗？
那个火山上面都是土，反正就，所以我竟然还爬上去了。然后
那很棒，
看到它那个日出就还
看日出。
嗯，
对，印度尼西亚爬火山，可能大家一般去印尼的话比较多去巴厘岛，然后其次可能就是雅加达，或者说可能巴厘岛周围还有几个没有巴厘岛那么出名的小镇小城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印度尼西亚的话，毕竟是，就在海岛城市嘛，海岛国家，就会其实在非雨季的时候会玩得挺开心的。
对的。
那么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哦，其实再往前就是在国内，在上海。那你之前也提到了，就是你觉得目前为止可能最大胆也最有趣的一次旅行经历是跟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息息相关的，那就是新西兰。其实我用了最大胆跟最有趣这两个词来形容，其实是要麻烦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讲，为什么你认为我会这么讲。
其实我也是回来之后才真的觉得我这次旅行真的很大胆，包括我妈后来给我说的是，天哪，要早知道是这样，就她当时也知道我是这样去旅行的，但是她也是等我回来之后才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同意你去这样。
所以我想知道是这样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就是一行是有六个人，
六个小伙伴，
六个小伙伴是在机场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们之前是从来没有见过彼此，
从来没有见过彼此，那就是算陌生人咯。
但是我们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我们应该有认识快一年了。
哎，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认识了快一年，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就是，
你们这是网友聚会吗？
对，就是网友。哎，
所以这是怎么样一群特殊的网友呢？
这要追溯到就是我们因为都是本科毕业，然后要去申请研究生，然后在申请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论坛，然后那个论坛上就是大家会互相交流申请的东西，然后有人他就是在聊一个项目，然后有人就说，哎，大家谁感兴趣这个项目，我们一起拉一个微信群吧，然后大家就加了那个项目。但很搞笑的是最后那个群里的所有人没有人去那个项目，但是我们确实
搭建了一个平台，
对，因为那个项目大家加了那个群，然后在群里之后大家就互相聊申请的事情，因为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都考托福考加一，然后后边申请还要写文书，大家互相写文书，然后还互相帮着改，就大家关系还很好的，
所以算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了。
对的。
然后最后大家申请结果应该也不错，然后心情也不错，那个时候也有假期，所以说大家就相约一起出行了。
对。
哎，那为什么会相约一个相对来说这么遥远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一般都讲，哎，你第一次出国游，或者说你跟不是很熟的朋友出游的时候，我们先选一个近一点的，比如说选个韩国，选个日本，对吧？哎，你们怎么这么大胆第一次就选了一个新西兰呢？
我们可能就觉得说这算是一个毕业旅行吧，就想说
更有纪念意义一些，
就想玩的好像韩国日本是不是太近了？
太近了，要找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假期也会比较长一些，对吧？
对对，应该也觉得这是因为研究生也就一年半，然后毕业马上工作，可能这感觉这次也是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就想说好好玩一下，而且觉得说就是因为六个人还是算比较多人，比起一两个人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六个人，哎，正好可以那种自驾游，我觉得自驾游是比较适合人多的时候，然后也觉得正好人数也可以，然后小伙伴们他们也都会开车，然后就觉得自驾游的话，我们应该是考虑过去国内的话，自驾游应该是考虑过西北那条线，然后后来可能还是觉得新西兰更好看吧。好像应该是其中我们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妹子她是比较喜欢《指环王》的，所以她很想去看霍比特人。有这个原因吧，然后我们最后就定了新西兰。
哦，有这个契机。你刚才讲到了除了你之外是还有五个人，对吗？
对。
所以是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组建的配置吗？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大胆的小伙伴聚在了一起。
现在是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就是 大家都是同一届的，然后都是本科毕业，但是有人是在香港上学的，有人是在北京上学的，有人是在浙江上学，然后我是在上海上学，然后还有一个小伙伴是加拿大人，就觉得大家都是反正没有
哇，跨越大洲大洋的聚到了一起，而且这样就是背景很不相同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玩，我觉得更有那种火花碰撞的感觉吧，可能。那么在确定了这个目的地跟团队的组建之后，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制定行程的呢？就因为大家都不在一块儿嘛，然后你刚刚也说了，哎，有的妹子特别喜欢这个《指环王》，想看《霍比特人》，我不知道你对新西兰在去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期待。那比如说，从我这个猜测来讲，你看像这个加拿大的小伙伴，他可能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比较纯天然自然的环境中，不知道他想去看新西兰的跟你们想去看的一不一样，那大家是怎么进行协调然后制定出一个行程呢？
我们当时应该是用那个 Google Doc 就可以大家一起在一个文档上编辑，然后当时就大家各自搜了一些旅游攻略吧，然后就彼此看一看，安排一下这几天的行程。应该是有我们其中有一个小伙伴，他就是做了比较多的功课，他给大家列了一个大概的行程单，然后大家会看，根据他的行程单再看啊，我还有什么想玩的，我再加进去之类的。比如说在皇后镇，因为他有特别多的项目嘛，然后大家先列了很多，然后再依次排除，因为皇后镇有特别多那种极限项目，然后大家我们六个人都觉得，我们是老年人，不能玩这么极限
啊。就比如说蹦极，或者说跳伞，对吧？
最后我们都没有去，因为大家都不敢。
大家都不敢。好的，那么讲完了这个行程制定之后，我们可能要来讲讲这个住宿。你刚刚也提到了六个小伙伴嘛，那你们是就是一般是找酒店呢，还是找这个比如说民宿之类的？
对，我们当时这个因为有两个星期嘛，就想说可以尽量体验不同的风格。本来是都订了酒店，后来又觉得说，既然六个人，如果订 Airbnb 可以住一个大 house， 就还挺好玩的。然后后来我们还有看青旅，觉得青旅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好有意思的经验，就是可以跟好多一起这种背包客一起住，所以我们也有住过几次青旅。我记得那青旅叫游牧人，应该是在一个青旅的连锁吧，就是到处都有它。
对，其实我觉得新西兰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开放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一种新西兰签证叫做工作旅行签，就很多人到新西兰去打工，然后边打工边旅行，好像像这样子宽松的这种工作旅行签的这种政策好像也只有在新西兰我听说过有发生，其他地方可能会比较少，所以从这个理解层面来说，就觉得新西兰其实是一个非常欢迎旅行，然后对大家非常友好的。不知道你们在住青旅的过程中遇到小伙伴是不是也都跟你们一样比较喜爱交朋友，然后比较喜爱户外之类的？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那种出来旅行然后就
性格比较开朗。然后其实在情侣里面很重要一环就是可能大家侃大山什么聊一聊彼此的故事之类的，
但因为毕竟我们是六个人，然后也没有说跟别人分享房间，就大家我们还是自己一个房间，但是我们会住那种跟宿舍一样的上下床
啊，那个很有趣，
六个人住在那里，然后晚上还能一起聊聊天什么，也挺好
的。哎，挺好的。那么还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比如说你当时是在上海对吗？那上海这个办新西兰签证好办吗？
新西兰签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 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we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是网上办的
啊，网上
不用去面签什么，我觉得还挺方便，
还是挺方便。
唯一就是当时不又说过什么单身女青年容易被被查什么，但是我当时是收到一个电话，就是来问我一些情况，但就还是给过，就没有
还是给过的
障碍。对，
那还是挺方便的。那么你当时从上海是直飞的这个奥克兰，
对，
机票什么也是挺容易，价格也还算合理吧？
对，应该
还算合理。那么还想问一问，就比如说，哎，您当时是8月份的时候去的，那么正对着其实是这个新西兰的冬天了。那么在衣物准备上，或者说行李准备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就尽可能把厚衣服都带上，
都带上。
最后事实证明是有用的，
非常有用吗？哎，那新西兰因为是非常高度发达的国家嘛，那么应该信用卡什么都可以用，需不需要在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提前把货币兑换好之类？
我们当时就没有换，
完全没有，
都用的
全程。
对，
好的，那么我们马上要跟着嘉靖的步伐开始他的旅程了。在第一站可能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机场，因为你也讲到了之前没有见过其他小伙伴。那你们是相约比如说在机场见还是在哪里见？
我们就是相约在机场见。
之前应该是只看过照片吧？
对。
那么见到真人的感受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样？
有些人照片就还很不一样，就是有一个男生他的照片还挺胖的，然后真人觉得哇，天好帅。
哎，这种期待值很高。一般大家都是照片 P 的可好看了，真人根本认不出来是谁。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是蛮生活照的，之前看过了，没有发生那种完全认不出来人的这种感觉，完全没有，
还是能认出来的。
那像你们这样子需不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小破冰呢？因为大家你会觉得一开始比如说见到他们真人会有点小尴尬什么之类的？
其实真没有，
真没有，
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就聊得特别多。
对
吧，那这样挺好的。那么马上我们要讲到的一个点就是，哎，那你们刚刚讲到因为你其实特别想六个人自驾嘛，但六个人自驾的话是不是要租一个 minivan 这样的会比较
好像？没有，我们应该大概就是一个SUV
可以坐六个人。
哦，不是，是 minivan。
哦，是 minivan 对吧？
是三排的，
是三排的。然后因为像这个新西兰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右舵驾驶的。那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吗？
我反正没有开
车。你没有开车，就是交给这些非常已经有技能的小伙伴啊。感觉，但是因为新西兰我们也众所周知它分为南岛跟北岛嘛，所以我相信从南岛北岛你们应该采用的是飞机的。
飞机，对。
好，那么这个为期2个礼拜的旅程马上就要开始了，想问你们的第一站去了哪里呢？因为刚才讲到有一个妹子是不是对霍比特人特别感兴趣，那你们的第一站可能应该就是选择了霍比屯这个地方吗？
对对对。
那你除去他对霍比特人特别感兴趣之外，你自己对指环王系列是不是有一些期待？然后真正去了这个霍比屯这个地方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影迷来说肯定是非常棒的。我看过《指环王》三个系列，但是不是算是特别大的影迷。但是我觉得那边你去拍拍照，感受感受那个整个它的场景布置还是挺……
所以它是一个实景，就当时确实是在那儿拍的是吗？还是它是专门搭建的一个？比如说因为像比如说哈利波特对吧，哈利波特他其实是自己布景拍的，但是比如说在这个环球影城里面有一些哈利波特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并不是他的实景。那这个霍比屯他是专门当时的一个实景，还是他也只是建的一个类似于游乐场所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实景，
应该是实景。
整个指环王系列都是在新西兰拍的。
嗯哼，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你不太确定。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其实这个霍比屯算是新西兰国家旅行的一个明信片了，然后这个霍比特人的这个小镇，包括你当时应该是不是看了他们的那个叫应该是叫房屋洞穴是吗？它有特别多的洞穴可以看，然后包括当时应该是会有这个绿巨龙的这个客栈什么之类的。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很多比如说手办或者说其他的可以挑选，然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游玩的项目，因为应该不可能就只是让你去走走每个洞穴吧。
它修的比较像一个花园，
比较修的像一个花园，
也有有点像你去了它这个小镇，
然后有特别多的是不是别人带你参观或者之类的，就可以把整一个像小镇一日游这样的。
对对对
对，那去这个新西兰的朋友们如果是指环王的这个忠实粉丝的话，那千万千万不能错过这个霍比屯。那么在霍比屯结束之后，其实离霍比屯特别近的也是新西兰一大特色吧，应该就是萤火虫了对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
去了。
那萤火虫这个是需要报一个团还是你们自己？哦，需要报一个团。
当时是报了团。
那是怎么样一个浏览的过程呢？这种萤火虫？
它就是有导游带着你，然后大概你说我们这个几点的团去，然后你那个时间到，然后到你们之后，它是大家会在一个船上，然后你基本上在那船上你就躺下了。
躺下呀？
那个虫洞是萤火虫洞是那个船，然后有人给你滑进去，然后你在那躺着就看到你的上边。
哦，所以它就是躺着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虫洞的顶上是有一些萤火虫的。
对对对，
真的是那种聚集着一闪一闪发光的吗？
对对对。
哦，那可以比如说可以拍照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可以。
哦，那就只能通过眼睛来记住这些美景了。那你当时看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震撼，或者说跟期待中想象中一不一样？
就是很因为它全黑的，然后在天上有一些绿色的荧光，有种我爬火山看到星星的那个震撼感差不多的感觉。对
对，其实在这个新西兰的话，无论是南岛还是北岛，其实虫洞的数量都是特别多，而且分布的特别特别散。而比如说像这个加进去的这个虫洞，应该是这个怀托摩萤火虫洞，其实算是这个北岛比较大的虫洞了。如果比如说对霍比特人感兴趣的朋友们，在参观完了这个霍比屯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顺便去这个怀托摩萤火虫洞看一看。那么哎，想问问比如说导游当时有没有传授给你们一些看虫洞的小 tips， 除了这个要握着看之外，比如说你对穿着有没有要求，或者说对其他的有没有要求？都完全
没
有，
对，没有太多，
就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旅行项目了。
对，
好的。那么在离开了这个萤火虫洞之后，你们是不是就从北岛，因为北岛其他玩的可能就比较少了嘛，你们应该就是从北岛飞到了南岛嘛？
对。
那南岛，讲起南岛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南岛这个最大的城市基督城了。不知道你们的第一站是不是去了基督城？
是的。
那基督城有哪一些好玩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基督城我印象最深的竟然是它，因为前段时我们去的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距离多远，但是有一次大地震，然后基督城很多教堂啊都被毁坏掉，
都被毁坏了。
对，就是教堂可能一部分是你能看到就是地震毁坏的痕迹，他们还没有修复好，所以我觉得我在基督城感受就是还能体会到当时地震的
那种伤痛。 对，
对
吗？其实基督城还是有挺多挺有名的景点，像是这个坎特伯的博物馆，还有像是玫瑰园，算是特别特别有名了。然后还像是这个纸板大教堂，或者还有很多你刚刚说过的就是可能已经被部分损坏的大教堂。那么基督城在你看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就是就比如说它是更有一些比如说是乡村风光的，或者说更偏向于国际大都市的，是哪一种类型呢？可以类比。
好像都不是。
好像都不是。那就比如说它是自然风光多一点的还是人文情怀多一点的？
应该是人文。
人文情怀多一点。
教堂如果没有因为地震损坏的话应该都是。
应该都是就是很多人参观的一些景点。 对， 对的。那么其实我大家提到这个新西兰的时候，很多时候更多的都是在讲它的一些户外，它是户外者的天堂嘛。
嗯，
那么我相信离开基督城一路往南开始，你们就真的要开始各种户外活动了。在之前我跟嘉靖的聊天过程中，我问他，我说哎，你有什么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户外活动吗？他跟我讲到的第一个就是海钓龙虾。所以海钓龙虾在你们到了这个坎库拉之后，你们就开始这个船钓龙虾这个活动。哎，想问问，哎，船钓龙虾到底是怎么钓的呢？
其实就是你把那个一个笼子，然后里面放了它的吃的，那个笼子放下去之后，就会有龙虾进到那个笼子里，就很简单，比钓鱼简单多了。
所以你们是要跟着一个船一起出去？
对对对。
是你们六个人包了个船，还是一个特别大的那种
船？就一个小船，就我们六个人。
哦，就是提前要去订一个这样的托。
嗯，
然后那比如说你把这个笼子放下去了，对吧？
嗯，
那比如说你是要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过一段时间回来取，还是你们就默默的守候在那儿等着这个龙虾上钩呢？
就是我们会开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其他人就在那里钓鱼，各种鱼，然后就把龙虾同时也放下去。
哎，在那边能钓到什么类型的鱼？就是这都是整一个的活动，就钓鱼钓龙虾在一起的。
对
对，
对，一起的。
然后那你们那天收获了多少龙虾呢？
哎，大概有三四只。
三四只四五只，这种特别大的那种，
特别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澳洲大龙虾的那种龙虾？
哇，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哎，不知道这个新西兰钓龙虾有没有一些讲究？因为就比如说在这个美国这边，你有钓鱼证，你要钓一些螃蟹什么之类的话，过小的是不行的。
哦，他们也有。
哦，他们也有一些限制。
钓上来之后他们会量一下那个尺寸，小的就再扔下去。
再扔下去。然后对公母是有限制吗？没有，好像没有什么限制。
好像也有。
也有限制。对，那么你们那天在收获了这个四五只龙虾之后，是可以带回去自己吃，对吗？
嗯，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龙虾的？
其实这些龙虾就洗一洗，然后直接蒸出来就特别好吃。
哦，你们是带到饭店里去做还是？
我们因为哦，我们在那个地方做吃，正好是一个 Airbnb， 就我们六个人住了一个大 house，
哦，
然后就各种厨房用具都很齐全。我晚上就自己做了这些，我们的鱼也给蒸了，鱼好像我们煎了，然后龙虾就直接蒸了，就特别好吃。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自己钓上来所以好吃，还是它本来就特别好吃，
特别新鲜，
对
吧？对。所以你们那天除了这个收获了龙虾之外，还收获了特别多的鱼。
对。
嗯，那边的鱼是不是不知道品种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特别的鲜嫩肥美的感觉？
很鲜，
很鲜。对，所以说这个龙虾活动你应该是会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对吗？
嗯，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我们回来六个人在屋里自己做饭然后自己吃饭，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旅行中比较有意思的经历。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特别为了同一个目标吃货嘛。嗯，有的时候食物就特别会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而且可能在国内的话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出去海钓龙虾然后拿回来吃，而且刚好那个时候租了一个 Airbnb 也是特别特别方便。
嗯，对。
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并且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个海钓龙虾的活动。那么海钓龙虾当然是户外里面比较精彩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嘉靖也跟我提到了他还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像是直升机看冰川跟爬雪山。所以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我觉得就是黄浩正有推了极限运动，然后我们都不是很敢玩，最后觉得直升机这个好像还可以接受，我就选择了这个。然后它就是你先过去，然后有到你的时间的，然后你就等着那个直升机过来接你，然后一个直升机大概好像也就坐一两个人吧，然后那直升机会把你带到冰川那个地方再把你放下去，然后到那里会有另外一个导游带着你一起去爬那个雪山，大概这样的行。
哎，那你们需不需要，因为爬这种冰川雪山，你需不需要有额外的设备？
哦，他那边都会准备好，对，有好像鞋会有另外一个鞋，然后衣服也是他们准备好的衣服，你换上就可以。
哦，我还以为是你刚刚说的准备的衣服在这儿用上了呢。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因为太冷了，还是需要额外他们。那这是你第一次去爬冰川吗？
对，第一次。
感受怎么样？
然后就是
跟爬火山相比感受怎么样？这回应该没穿拖鞋了吧？
没有，爬冰川就是觉得，虽然你觉得那边会很冷，但其实因为阳光反射很强，爬冰川的时候特别热，
特别热，
而且还就会如果没有戴眼镜，你会就是可能会有点
雪盲的那种感觉，对吧？嗯，
但是冰川就是特别纯净，您看到蓝色的冰。
哦，它是蓝色的冰。
对，有些地方您看到蓝色的冰，就还很好看。
那这个爬冰川在这个新西兰地区算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活动吗？
对，
还是比较流行的。
好像还有很多可以选的，
不同的难度是吗？
对，有很多冰川可以选。
哦，那你们当时选择的是一个怎么样的难度？就基本上，同行的妹子们都完成了吗？
对，都完成了。
啊，
就是很难的，
不是很难，但是主要是去感受一下那个冰川，然后直升机看应该也会不一样吧？它应该会到很高的地方给你们俯瞰一下整一个景色。对，那么在这个福克斯看完冰川之后，我相信我们就到了此行过程当中嘉靖最喜欢的一个城市了，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地方吧。
皇后镇。
皇后镇，对，脱口而出皇后镇。哎，皇后镇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你觉得是你此行当中最喜欢的呢？
我觉得我是不是还是比起纯看自然景色，我还是比较喜欢去在一个城市去感受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不一样的氛围。就皇后镇一方面它有很多极限运动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去玩，就是上去周围跳伞或什么是你最多可以玩的地方，也因为这样的话它那个城市有很多游客在那里。然后另外就是皇后镇是一个小镇，它有很多商店，那种不是那种你逛商场的那种商店，就是那种小店，
就是有自己的故事的那种小店。
对对，然后你就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就在那条街上你就随便溜达，就每个小店进去转一转。
他们都卖点啥呀？就是纪念品吗？
对，有就是类似纪念品啊，然后
但不会让你觉得商业氛围特别浓的那种。就每家店是不是那种就是各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卖的东西可能很多都是原创的手工的，就特别能打动人心的那种。
对，
对，
对
吗？骨子里还是个非常非常文艺的姑娘。那么当然逛这种小店固然就是非常的有情调，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去皇后镇还是为了各种户外运动。那你们在那里从事了哪些户外的活动呢？
我们在那边好像去骑过马。
骑马它是沿着海边骑吗？
好像是不是海边，是那种森林，在树林里，
在森林里面骑马。
嗯，
然后是比如说你自己骑，还是比如说有人牵着什么的？
是自己骑，但是会有一个领队的人在前面，他骑着他的马在前面，然后你们后边所有人都跟着他，但自己是骑自己的马，就还是有点吓人，
还是有点吓人。
对，
那风景怎么样？
不是很会骑的。就是那个马会在丛林里穿梭，然后还有过一些小溪，它会在小溪上跳过去。但其实是那次经历，我觉得不是很好，是因为天太冷了。
哦，天太冷，
还是推荐夏天去。
夏天去，
对。
而夏天去的话，可能这个树是不是会长得更好一些？我不太清楚啊。
也有可能。
对，因为像今年我2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云南嘛，其实云南这个有茶马古道嘛，也是特别多的这个骑马的活动，但是可能跟新西兰纯自然风光相比，这个云南的这个茶马古道更像是重走历史。然后当地经营的可能这个商业味道更浓一些，其实我个人印象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但是自然风光类的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一个正确的时间去确实是挺重要的。那么除了骑马之外，你们还尝试了其他的户外活动吗？当然我知道这个蹦极跟这个跳伞你们都觉得不太适合你们这个老年团对吗？
对，胆子太小了，还是没敢尝试。
那比如说除了这个骑马之外，那你们还有去试过其他的吗？
漂流
哦，那个冬天漂流是不是也会特别酸爽？
推荐夏天去，就是但是他漂流的时候准备的特别齐全，那边从感觉像秋衣，从最里边的秋衣，然后在外边另外给你套了一个救生的那种衣服，隔绝了水，然后有一个外套，然后最后有救生衣，整个还有袜子，也是两层的袜子，就是它的准备是特别齐全，你自己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但是确实冬天的话还是很冷，
而且冬天这个这个就是漂流的地方会不会结冰啊？我在担心。
哦，结冰倒没有，那个地方水还是很好的，就是去漂流整个经历还是挺好，但就是太冷了，
就是非常的冷。
对，
但刚才你在跟我描述这个他们给你准备的设备跟这些设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新西兰人是不是特别的细致周全，特别是在这些旅游项目上面。
对对对，我当时觉得说天哪，这么多层，就它真的好多层。
那么在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么多的户外活动嘛，其实我很好奇哪些是你们自己去的，哪些是你们要跟团的呢？因为刚才你讲到这个看萤火虫洞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导游，那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跟团的对吧？然后还有你讲到这个骑马的时候前面是有导游的，这个也应该是跟团的。那在哪些活动上你们是怎么进行选择的呢？
像他们这种就是固定的活动，他们都是一些项目，就是我们当时都是在网站上会，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网站，就是专门这样线上活动。其实像比如说你海钓，你肯定也要去找船嘛，也不算是跟团，但你肯定要去租他那个船，然后他可能有相应的开船的人跟你一起。然后去骑马，就因为马匹是他们马场的嘛，他们就会有人带你骑马。就像这种都是我们当时都是在网上订的，一个一个的项目具体去定。
哦，所以就是大家罗列出来自己想从事怎么样的，看一些攻略，然后网上其实信息都特别齐全，可以直接。
对，他们自己的项目都是有自己的网站，就是我觉得新西兰真的是一个旅游城市，
旅游国家。那么除了这个跟着当地去的一些项目之外，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自己去的？
自己去的。
就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了星空，然后
我们应该就是那天晚上吃完龙虾之后就去了看星星，
看星星，
牧羊人教堂看星星。
牧羊人教堂看星星好像是新西兰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那这个星空跟当初你在印度尼西亚看的这个震撼程度相比怎么样？
我觉得印度尼西亚那一次是因为是一种你没有预期的，因为你的预期是去爬那个火山，然后你就想是第二天去看日出，但是就在你爬的时候你突然抬头满天星空
都是惊喜感。
对，然后这次我们就是准备去看星空的，然后就是但是这次就是目的性不一样，然后在这次我就会看到各种 看到银河，看到流星，看到各种星座，就真的去感受这个星空的，
就是专门是去看星星的。但是确实是应该观星的条件非常非常好，想看的都看到了。
对对对。
嗯，纵观我们嘉靖这一路真的是去了特别特别多的地方，并且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好多活动是不是你第一次去尝试，其实在国内是挺难就是体验到的。
嗯，
那如果比如说想让你排个名的话，你觉得在尝试过的众多这些户外活动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几个呢？
最喜欢的
有点难以抉择，因为喜欢的太多了，都差不多。对不对？
嗯，
但是我相信在你刚刚跟我描述当中，我觉得像是这个海钓的活动，你提起来的时候那种满满的跟小伙伴分享的幸福感，我相信是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得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嘉靖给我们介绍了特别特别多的新西兰的一些实用攻略，哎，像是要记得去这个霍比特人的小镇霍比屯，记得如何去看这个萤火虫洞，然后记得基督城，我相信基督城现在可能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那些教堂，因为毕竟已经过去3年多的时间了。
没有继续
了解，但是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包括你刚才有讲到的海盗龙虾、直升机看冰川、爬雪山，还有骑马漂流、牧羊人看星星，就新西兰的美好像能从每一个角度去发掘。那么我们刚讲完了风景，那有没有比如说对新西兰什么美食印象挺深刻的？
美食
就除了海鲜之外，比如说新西兰有没有当地有一些食物让你觉得还印象挺深刻的？其实都差不多，对吧？跟在美国吃的也都差不多。
嗯，
那么其实还有在人在相处过程中，当然跟新西兰本地人的一些交流也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新西兰人在你看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太多
跟本地人交流，但是比如说你有看到
他们是很热情的，
他们很热情。
嗯，
然后有没有对新西兰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哦，我突然想到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因为跟我自己的认知不太一样，是我就是我们当天飞到奥兰多，然后因为是冬天，然后在奥兰多的街上，就是当时飞去是晚上我们吃完饭回到我们住的地方那条路上，然后第一次在奥兰多的路上走嘛，然后你就会去观察这个城市，然后就看到路上有很多流浪汉。
有很多流浪汉。
对，然后这个流浪汉不一样的点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穿着是不是那种穿着很破破烂烂，穿的都是很你觉得很正常的衣服，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第二天可以去上班的人。
嗯，
而且有很多是女生，然后也头发也都很整齐，并不是你印象中的那种脏兮兮啊，
跟西雅图比如说这个当唱的流浪汉感觉上
对
不太一样。 对吗？
对，但是他们确实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睡在外边，要盖一个被子，我就觉得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的
生活方式。嗯，就是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在那样的地方。
嗯，
那么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很想问一问，毕竟你这次是跟这个较为熟悉的陌生人出去旅行嘛，那这一路上大家虽然说聊了很久，但是出去旅行其实特别考验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
那么这一路有没有就比如说发生过矛盾，或者说你们是怎么沟通协调的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几个人就是背景虽然都是四面八方过来，但是我们基本背景很相似，就是我们都是当时同一届的人嘛，然后年龄也都差不多，然后正好是本科毕业，然后并且都是想要去美国来读研究生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基本的一些观点都是很相似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时候没有太大的矛盾，而且我们几个人的性格不是那种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必须做，不会管你其他人，大家都还是会考虑别人的。
哦，会包容。
对，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会说特别强调自己的主意之类，所以就两星期相处都还挺融洽的。而且我好像就是根据我这么多次旅行，我觉得旅行好像两星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可能再长你再关系再好人都会有矛盾。
哦，对，因为毕竟算是24小时相处在一起，肯定会有一些生活的琐碎的问题出现。
对对对，
再短的话，可能并不能非常好的加深关系；
嗯、
再长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矛盾。哎，所以你平常的时候会经常尝试跟这种不太熟悉的人一起出去旅行，还是你平常是比较喜欢跟非常熟悉的人一起出去旅行？
其实我还挺喜欢跟就是不太熟悉的人出去旅行，因为我觉得我出去旅行更倾向于我旅行的地点，而不是说因为我想跟这个人出去玩而然后去出去玩，就是我的顺序是反的。所以对于跟一些同学啊或者什么没见过几次面的人一起去一个地方玩，我觉得
也可以挺接受，而且、越是这样不熟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就相互了解，更加的熟悉了。而且越是这种背景差异稍微大一些的，可能在思想上交流的时候，大家聊一聊各自的故事，可能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点。其实旅行当中你刚刚讲到你很 enjoy 的这个很享受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的这个过程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嘉靖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跟新西兰有关的事情。那么你还会想去新西兰吗？
对，我想夏天再去，
夏天再去一次，把冬天那些遗憾都补上。其实之前有这个嘉宾到节目来介绍，其实冬天如果不知道你滑不滑雪啊、
嗯，
其实这个冬天还是有这个滑雪的项目，新西兰的雪山据说也挺好的、
嗯。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去的话，当然夏天去我们体验户外活动，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冬天去的话，其实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滑雪的感受。
嗯、
那么除了新西兰之外呢，近期有没有其他的旅行安排呢？
最近应该就是马上我们有那个什么那个假期，
是 Memorial Day，
对对，就是我们可能会去西海岸也一个自驾游吧。
哦，自驾游这一路过去其实有挺多玩的，什么一号公路啦，包括波特兰这边101什么之类的。看得出来你对大自然非常的喜爱，也看得出来你对这种自驾户外旅行非常的喜欢。那么希望你的这个接下来两周之后马上要到的假期愉快，那么也希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两周的这个假期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快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的故事，如果你们的旅行足够有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捷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